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重申对司法部长塞申斯感到失望，但是塞申斯说他要继续坚守岗位。川普主政已经半年，他要改变前任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步履艰难。中国轰炸机飞进台湾，台湾的金国号战机贴近应对。印度边境出兵，姿态强硬让中国感到意外。美国专家认为南中国海是台湾反击中国的筹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新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星期四说，只要适当，他将继续担任司法部长。一天前，川普严厉批评塞申斯决定回避有关俄罗斯涉嫌干扰美国去年总统选举的调查。川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他知道塞申斯这位前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会回避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他绝不会任命塞申斯为司法部长。有记者星期四在司法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问到总统对塞申斯的贬低性言论，塞申斯回答说，我有幸担任司法部长，这超出我对自己的想法，我们喜欢这份工作，我们喜欢这个部门，只要适当，我打算继续担任司法部长。塞申斯的话至少暂时平息了有关他辞职的猜测。很多人认为总统的批评是以不太微妙的方式来要求他辞职。塞申斯今年五月在川普上台后首次出国访问前曾经提出辞职，但是未获批准。塞申斯是川普竞选总统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后来被川普提名为司法部长。塞申斯今年三月宣布回避有关俄罗斯的调查，因为有报道说他在美国大选期间跟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多次接触。基斯利亚克是通俄门调查的中心人物。塞申斯决定回避之后，他的副手罗森斯坦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为独立检察官，调查川普竞选班子是否跟俄罗斯人勾结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美国参众两院的委员会也展开调查。一些专家认为，如果塞申斯辞职，独立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就会陷入不确定状态，因为川普将有机会提名新的司法部长，这个人将不会回避有关俄罗斯的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他明白地对《纽约时报》说，如果他提前知道司法部长塞申斯会回避通俄门调查的话，他会提名其他的司法部长人选。塞申斯则是强调他将继续坚守岗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对《纽约时报》说，他对司法部长塞申斯回避通俄门调查的决定感到失望。他表示，如果塞申斯在被提名司法部长之前就表示了他的想法，那他会提名其他人选。塞申斯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打算辞职，他表示他将坚守司法部长岗位。
我很荣幸担任司法部长，这件事超越了我的个人考虑。我们热爱这份工作，热爱司法部，只要适任，我打算继续坚守岗位。
小布什时期的司法部特别检察组成员齐登伯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川普相信攻击是面对所有挑战的正确反应。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not just the President's man. He is first and foremost.
司法部长不只为美国总统服务，他还是美国的首席执法官员。如果川普认为美国政府要完全按照与他的忠诚关系来定位，就像经营家族企业一样，那将会有很艰难的四年等着他，最多四年。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虽然白宫多次强调通俄门是子虚乌有，但是川普总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里面呢，就表示司法部长塞申斯不应该回避涉及通俄门的调查。他的说法呢，再次引起了争议。同时，川普总统的长子、女婿等人将在下个星期到国会就大选前与可能意图干预美国大选的俄罗斯律师会面，这件事情要进行听证。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也参加了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他就来介绍有关白宫的最新反应。
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白宫的这个简报会呢上呢，这个桑德斯副发言人也针对了塞申斯的这个事情呢做了回应。他说呢，川普总统的回应其实很明确的，就是跟纽约时报说的一样，他对于塞申斯的回避俄罗斯调查案他感到非常的失望。不过当被问到说是否这个后悔当时提名塞申斯呢，这个萨拉桑德斯就说他没有针对这个事情直接的问过总统是否后悔，但是他也说到说呢，总统跟这个塞申斯两个人在一天之内，就24小时之内呢，都没有做过任何的交谈，就是在事发之后，双方都没有做任何的这个交流。那么不被说到说川普总统是否可能会要求塞申斯来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的时候呢，就是桑德斯副发言人他的说法是说，司法部长他必须要这个忠于美国的宪法，但是他同时呢也是这个为总统而服务的。那么他的说法有点这个比较这个笼统一点，也就是说呢，还是有可能总统希望塞申斯能够依照他的这个意愿来做事情。那么我们再看到说在纽约时报这个采访里头呢，这个川普总统也说了，就是针对这个特侦组的这个检察官穆勒，他说呢一些可能被外界是解读于是有一点来威胁他的话，例如说他有很多利益冲突，那么现在我不说，但是以后有可能会说。那针对这样的事情呢，这个萨拉桑德斯副发言人是认为说，这并不是川普总统来威胁特侦组，而是他希望说今天特别检察官要能够把这个调查的范围局限在于俄罗斯是否干预到美国大选，那么其他事情呢不要来调查。那么针对这个事情来讲，还有就是川普总统的长子这个小唐纳德川普，还有这个他的女婿呢库什纳，将在下周就会的出席这个国会的听证会。库什纳将在星期四27号，而这个小唐纳德川普将在星期三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来向议员们报告有关于说他们与这个俄罗斯的律师见面的事情。所以看起来这个通俄门的确还会继续的在这一次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任期里面继续的调查下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麦凯恩，他因为昨天被检查出来说这个有这个癌症，所以说呢在住院治疗。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昨天也发了声明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不过今天的简报会上呢，有记者询问到说，川普总统过去曾经对麦凯恩参议员有许多的出言不逊的说法，例如说呢麦凯恩参议员曾经被敌人抓走，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英雄，这样的说法现在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桑德斯发言人只是说呢，他说川普总统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是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那么另外有记者询问到说呢，麦凯恩参议员曾经提到说，已经6个月过去了，川普总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阿富汗的政策出席，那么是否现在有一个明确的阿富汗的政策出台了？那么对此呢，桑德斯这个只认为说，希望记者们去询问国防部，国防部可能会有更明确的一个政策说明。关于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政策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美国之音的记者的报道。
官方议程没有公开，但外界认为与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以及目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努力有关。川普政府还没有完成稳定阿富汗的战略。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离宣布最终计划还有几周时间。川普总统被媒体问到是否会在阿富汗增派美国驻军时，他回应说，我们再看吧。开会之前，川普总统在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迎接下抵达五角大楼。他站在一个横幅旁边，回答记者有关向阿富汗增派美军的问题。
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在对抗伊斯兰国方面做得非常好，伊斯兰国正迅速垮掉，非常迅速。
川普周四在五角大楼会谈后，还和在这处国防部总部大楼内工作的近30名军人握手，然后 返回白宫。
那除了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到这个五角大楼去被问到阿富汗的问题之外，其实今天早上白宫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也就是白宫的预算办公室公布了一个新的川普总统的经济议程表。那么这个白宫预算办公室的主任呢穆瓦尼今天有出来在简报会上来做简介，他说这份新的议程表主要就是要让废除很多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法规。他提到呢上任六个月来呢，川普总统已经废除了860项的规定。那么废除这些规定呢，将可以让企业更加放手去做，然后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他们目前的预期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达到3%的经济成长率。那么他也提到是说呢，他的预计是说，如果以3%的这个几率成长的话，在10年之内，美国人的平均薪资所得可以达到71,390元。那么现也有记者问，是说那些法规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设定的一个标准存在的，例如说不是只有以企业的经济成长作为它的标准，也有可能是这个人的生活品质或是以环保来作为这个生活的衡量的标准，所以这些法规是否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呢？对此穆瓦尼则是说，他们在废除法规之前也有做过相关的评估了，所以他相信并不会造成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六个月期间，在兑现他要改变前任奥巴马总统大部分对外政策承诺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收获，可是也遇到了不小的障碍。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并且明确表示支持改善美俄关系。可是呢，奥巴马对外政策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呢，比方像伊朗的核协议等等，目前都还没有触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海英莱茵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警告说，西方价值受到了来自两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种是那些不接受这些价值的国家，另一种是那些虽然接受这些价值但又自我膨胀的国家。
Do we have the desire and the courage to
面对那些想要颠覆和摧毁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有没有意愿和勇气去保护我们的文明？
但是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川普的行动还没有说明他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比如伊朗问题。
跟伊朗签署的协定，我认为是我见过最愚蠢的交易。
但是作为总统，川普两次签署保留伊朗核协定的文件。在北约问题上，川普彻底改变了他在竞选期间的立场。当时他认为这个联盟组织已经过时了。
我说过北约过时的话，但现在它不再过时。
川普把奥巴马提出的3项重要倡议扭转过来了，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打压的姿态，在美国签署的两个多边协定 TPP 贸易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的问题上，美国退了出来。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Paris Accord
底线是巴黎协定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他的这一决定受到了20国集团伙伴们的驳斥，所以在上周访问巴黎的时候，川普暗示他可能会改变想法。
就巴黎协定的问题，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发出的多重信息在国际上引起了混乱。
There are deep-seated questions.
关于美国价值和本届行政当局走向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它的走向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民粹主义，那么4年之后，我们会看到世界对维系国际秩序稳定的那些关系和制度的信任、信心和粘合力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两国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全面经济对话，这是自今年4月川习会之后，为了缓解双边贸易紧张，实施百日计划后的首次经济对话。除了盘点100天来两国的经贸成果，也为川普政府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新的谈判平台。不过一天的对话进展困难，双方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随后呢，各自宣布取消原定的记者会。川普主政下的第一轮美中经济对话可以说是黯然收场。那么这是否代表美中经贸关系进入了不同时代呢？不会如中国所想的一样照旧吗？ 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尊生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郑玉文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经贸问题尽管是复杂难解，但最大的症结呢，还是在于双方缺乏互信。尹尊生说，
目前来讲还处于双方莫敌的情况，双方互相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和整个的谈判的一些策略，所以这个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双方缺少互信，这是目前这个中美贸易这个谈判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应该眼中看到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双方都希望把这个贸易关系这个搞得越来越恶化，这样的话对双方还是都是不利的，在这点上还都有一个希望能够谈成一个结果的一个愿望。但是呢，目前来讲双方这个互信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的前夕，美中双方各有一份问题清单，美国强调的是贸易不平衡以及市场准入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会前呢也承认中国市场不够开放，还存在对外资企业松绑等等问题。中国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中国市场多垄断，美国想进入是非常困难的。何青莲说，
产业方面的中国大概就是一个市场准入，有一些所谓事关那个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产业不让外资进入。那么国家安全呢，当然就是军工产业啊，对，还不让外资进入。但是呢，在这个什么国计民生，大家都知道那些垄断型产业，不要说外资不能进入，中国民企也不能进入，比如通信那个能源，这些都是国企垄断。所以美国如果要是想进入这些行业呢，那就是等于动了中国政府的钱袋。
最近以来呢，有关中国首富王健林以及他的万达集团的新闻不断。先是传出了万达突然大量出售商业地产项目，违反可以说是反常的这种大甩卖。随后呢，中国政府要求各银行停止对万达的海外投资放贷。7月18号，万达系的股票还有债券集体下跌，是一个月来的第二次股债双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是风风火火在海外大举并购投资的大财团变成了政府不爱、市场不理的高风险企业呢？中国经济学者何青莲认为，这跟中国经济的重大变化是有关系的。他说，
万达的情况既有国内经济背景发生极大变化这个背景因素，第二个呢，就还有万达本身的一些问题。先讲这个背景因素，背景因素呢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呢已经从原来想发展成一个海外最大投资国，不管是这个跨境资本流动，变成了外汇流失过快，那么要进行货币维稳，货币维稳的关键就是要保住这个3万亿外汇，那么这就是一个大背景。从王健林本身来说呢，王健林当然有点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是屡屡踩了红线。近几年王健林从这个2014年开始放弃房地产开发，逐步把资金转到海外，他在海外收购的多是娱乐产业、足球队，还有房地，就是昂贵的那个豪华房产，比如在伦敦那一套5800多万英镑的那个房产，这些房产呢买主很少，这些年都是中国人在买。那么王健林现在的海外资产已经达到多少呢？给他算了一本账，是2540多亿人民币，算起来呢是将近这个就400多亿美元，4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1.3%左右。
嗯哼，
那么这样子下去，那个中国政府如果这些外商资，中国的资本都这样流失，那还得了？所以呢，中国政府呢现在对这个王健林的措施是，正好是他们外汇外管局副局长前些天讲的策略，就是正准备流出去的要堵住，已经流出去的要秋后算账。
嗯，
所以没有抓王健林，也没抓王健林，他 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要把人扣住，把钱逼回来，
扣住，嗯哼，
把钱逼回来，
嗯哼。
所以现在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银监会专对万达公司下达的文件，其中四项措施，招招都是对这个王健林的资金链开刀。
嗯哼，
就是第一是不准王健林的那个项目，就是再用国内的银行贷款去购买。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个，万达的那个资产负债率是70%，相当高，基本上是在国内发债券、银行举借贷款到海外去投资，那就是说你的资本都出去了，如果以国内留下的这个窟窿，那不就是又是银行的坏账，所以政府要扣住。第二个呢，就是不准这个万达再用国内的那个就是国内的那个钱往境外的企业注资。第三点，不许万达通过各银行再进行资产重组等等，就是它的那个产业链那个资金链，就有了这四招齐下以后呢，基本上就断绝了，断绝了。所以王健林最近在大卖自己的资产，卖资产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还银行的贷款，以免那个资金链断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防部星期五称，中国空军星期四上午出动轰六型远程轰炸机和侦察机实施飞行训练，台湾空军对其行动全程掌握，并且请民众放心。国防部不愿意向美国之音透露中国空军是否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以及台湾空军战机距离对方的军机究竟有多远。但是呢，从国防部提供的空军拍摄到的两张照片来看，中国空军至少派出了两架轰六机抵达，飞抵接近台湾的飞行，而且呢，台湾空军战机近距离实施了跟踪应对。其中一张照片显示，台湾空军一架金国号战机在中国空军一架轰六机的左侧贴近飞行。仅仅一个星期前，中国东部战区空军的多架军机在实施远洋海洋的训练期间，一批轰六型飞机直接横越台湾以北上空，经宫古海域进入西太平洋训练，另一批则绕过台湾以南海域，经巴士海峡也飞到宫古海域，再返回原驻地，形成上下包抄台湾的架势。当时台湾国防部表示，那两架中国大陆轰六军机都没有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在7月21号的最新声明中没有提到中国战机昨天，也就是7月20号是否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在中印还有不丹边境有争议的地区修路，引发了中印军队边境对峙，一个多月以来，两国的舆论呢是互不相让，火药味浓重。有学者分析认为，印度这一次在边境问题上的强硬反应让中国始料未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确认，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将在下星期四和星期五访问北京，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官员会议，预计他将与中方官员讨论中印边境对峙问题。虽然中印外交部门都说两国外交沟通保持畅通，但双方的激烈言辞仍让外界担心局势激化的危险。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星期四说，一份2012年签署的协议规定，中国、印度和不丹三国应该通过谈判途径解决边境争议，但是中国修路的做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现状。中印两国互不相让，中国要求印度先撤军，两国才能开始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重申，印方越界的边防人员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是中印双方开展任何有意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则表示，如果要谈判，两国必须同时撤军。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认为，这次印度在边境问题上的反应让中国意外。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re is a risk of miscalculation.
我想这里有误判的风险。我认为印度对中国在不丹边境的修路项目的反应就是一个例证，因为中国没有预料到印度会做出如此反应。
印度第一邮报分析说，印度在这次对峙中的反应显示了总统莫迪国际强人形象的成功树立。该报援引印度曼尼帕尔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纳拉帕特的话说，如果中国完成了道路修建，这对印度来说将会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过去印度对中国退让，但莫迪这次在边境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在九月金砖国家峰会之前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印度亚洲通讯社星期四援引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说，印度如果在九月前还不能解决中印边境对峙，印度领导人在金砖国家峰会上的场面会非常难堪。胡志勇还表示，印度在这一问题上不会服软，因为印度希望把洞朗高原的边境对峙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胡志勇还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国会尽快采取行动，迫使印度军队退出这一地区，为金砖峰会营造良好氛围。美国史汀生中心的南亚问题专家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a pattern where China...
中国在主权未决的边境地区和南中国海从事基础设施项目、道路修建、防御工事，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这对中国的邻国来说是令人担忧的行为，也让美国担忧。
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中印边境问题表示关切。发言人努尔特星期二说，美方认为中印双方应该合作，试图提出比较好的和平方案。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去年这个时候，一个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作出裁决，中国基于历史权利宣称的九段线领土主张被裁定无效，而北京当局对此裁决表示不承认，不接受。跟北京有相似领土主张的台北也表达相同的立场，对仲裁结果不接受，不承认。在台湾面临北京强力施压的现实情况之下，美国专家认为，把台湾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跟中国做出明显的区隔，就是台湾反击中国最好的筹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不享有九段线内所谓自古以来的历史权利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个裁决。台湾也基于类似的主权主张，对仲裁庭的裁决表示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面对台海两岸目前所处的僵局，以及中国对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不断上紧螺丝施压，并且在国际上不断孤立台湾的做法，美国防务专家说，台湾手上并非没有筹码可以运用。星期三，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座谈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研究部主任杨宇纯就认为，自仲裁庭的裁决后，台湾政府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说法已经有一些调整，不再强调历史权利，而是提到台湾会遵守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立场，只要台湾愿意与中国做出区隔，就会有机会推进自己的政策，因为北京的主权主张必须仰赖保存在台湾的历史档案资料。杨宇纯说，
China now of course this puts a great deal of heat on Taiwan if it were to do so, but
中国现在对台湾施加极大的压力，如果他要这么做，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种国际强权之间的角力。如果台湾要在政治上保卫自己，他们有手段可以做到。台湾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比较接近国际社会，比较接近美国的政策。中国最好小心一点，最好对台湾好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强调这种立场。这么做将会把中国放到一个很困难的地位。 我认为这是一个台湾应该更主动出击的做法。
不过杨宇纯也说，台湾如果完全与中国的立场切割，放弃台湾原来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领土主张，那么两岸关系必定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将受到中国的惩罚，届时美国会如何反应的确是个未知数。对此，在现场聆听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葛天豪立即补充说，如果台湾政府有这种重大的立场转变，应该会在事前与美国有所讨论，否则就不符合美台关系零意外的原则。对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南中国海对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和东沙岛具有地理优势，无论是人道救援或情报搜集，美台之间都有可以合作的空间。易思安说，
Taiwan has access t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n what's going on in South China.
台湾有大量关于南中国海周遭各种情况的知识可以跟美国分享，美国当然也有能力收集情报与台湾分享。由于信息对于避免冲突对立以及凸显中国在当地活动的非法性是如此的重要，美台双方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台湾大学国际法助理教授蔡继廷说，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不接受裁决，是因为台湾并未参与仲裁，仲裁结论将台湾视为中国下属的地方政府，贬低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而且太平岛并不在菲律宾提交仲裁庭的范围里。不过他说，尽管如此，蔡政府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在立场上仍然有一些调整，在相关声明中，台北没有提台湾的历史权利，也表明将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公约，还提到南中国海是人类共享的资源等，这些都与前任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反恐报告，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的第一份全球反恐报告。当中说，去年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跟2015年相比，数量有所下降，幅度为9%。报告把伊朗列为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因为伊朗坚定反对以色列，并且以代理人的姿态破坏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局势。这份报告还说，伊朗继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招募什叶派民兵，并且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运动。有关这份年度反恐报告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驻国会院的记者张荣香也在下面做了介绍。
国务院的反恐报告在东亚的部分表示呢，来自东亚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招募的外国战士，也就是被 ISIS 所招募前往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参加战斗的外国战士，他们的人数在去年一年有所下降，那么这和全球的趋势是一致的。不过新的问题产生了，就是这些战士呢，他们可能返回东亚，并且在国内利用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学习到的技能发动恐怖攻击，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安全隐忧。此外呢，报告表示72个全球反恐的联盟成员当中呢，来自东亚的包括了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这72个全球反恐联盟的成员，因为中国呢通过反恐的平台主要是通过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反恐对象主要是针对锁定所谓的东伊运，也就是英文简称的 ETIM。 报告还说呢，中国也非常担忧中国的公民被 ISIS 所招募前往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来进行战斗。那么上个星期72个全球反恐成员呢，在国务院进行了3天的反恐会议。那么当时呢，美国特使也提到了 外国战事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特使怎么说。
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聚集在摩苏尔的老城区，包括来自中国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招募的外国战士，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爆炸性的自杀背心聚集在战斗阵地，以平民作为人盾。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无线电台上，聚集在旧城区的恐怖分子讲着非伊拉克的方言，包括法文、中文、荷兰语、俄罗斯语以及阿拉伯语。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今天呢，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会晤，不过市场闭门的会晤并没有对外透露太多的细节。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加强和中国在反恐上面的合作，尤其是希望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来加强合作。那么国务院的报告还指出了，就是在过去一年呢，中国政府呢特别针对了在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区呢来加强了安全管控，因为东伊运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在反恐上最大的隐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以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科里加德纳，他日前表示，美国应该重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他说，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决定了是美国还是中国为未来制定准则，而且呢，会决定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年会上发表题为《重启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演讲。他说，亚洲对川普政府利益攸关。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ether it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that will set the standard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最根本的问题是，到底是由中国还是美国为我们的未来制定准则？中国最近的行动造成了区域动荡，证明他们的崛起也许并不是那么和平，所以美国展示强大的领导力量非常急迫。通过展示美国的力量，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美国可以遏制中国罪恶的意向。
他还说，把亚洲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中心和最前沿，就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自竞选期间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的战略，令美国的亚洲盟友担心美国将放弃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副总统彭斯在上任之初访问亚太地区，川普总统也准备参加美国东南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亚洲峰会，都展示了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重要承诺。但是他说，仅仅露面还不够重新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也不足以让多年来被忽略的亚洲盟友放心。他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流于言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他说，亚洲领导人现在很担心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衰落，而这样的担心将有损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
When U.S. leadership wanes, or even the perception of U.S. leadership wanes, it undoubtedly empowers bad actors and constrains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当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衰落，即便是被看成在衰落，都会让坏分子更大胆，也会限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空间，使得他们很难做出与美国价值和利益相一致的选择。
他说，对美国来说，目前在亚洲最大的挑战是朝鲜的核项目，美国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手段，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加德纳说，南中国海危机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南中国海危机是对美国领导地位及美国决心的长期考验。第三个危机是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加德纳说，东南亚正成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另外一个家园。加德纳在演讲当中特别介绍了他在国会提议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这项法案强化了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及合作关系。加德纳说，法案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权。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他在星期二说，他在参议院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要求美国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也要力挺美国的盟友台湾。而此前呢，美国众院在上个星期也通过了法案，支持美台军舰互访，这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就在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压力的时候，华盛顿呢正以一连串作为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月底才访问过台湾并与蔡英文总统见过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表示，他所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不但要对美国的亚太盟友提出再保证，也希望能在区域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往来。参议员加德纳说，
We will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long-standing treaty allies, alliances with Australia, South Korea, Japan, and call for building new regional.
我们会重申对长期条约盟友的保证，我们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的同盟关系，也期盼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伙伴关系。我们会毫不含糊地力挺我们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军售案，使军售过程定期化，并提供与台北的外交和防务性接触。
在加德纳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之前，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其中有关允许美台军舰停靠彼此港口的条文引起中国政府强烈反弹。法案关于军舰停靠的部分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2018年9月1号前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美国海军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停靠，以及美国接受中华民国海军停靠夏威夷、关岛及其他适当地点的可行性及是否建议接受停靠。在这几个法案外，目前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进行中的还有一个台湾旅行法，内容是要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对台军售，这笔价值14亿美元的军售案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台湾最具体的做法。而六月中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驻卿罗拉史东以现职身份赴台参加美台富布莱特学术交流60周年活动，更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动作，极具象征意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说，这是因为美台之间正在发展许多关系和项目，需要有象征性的作为来配合。上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台海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莫健还透露说，近期内将会有川普政府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莫健说，
With respect to visitors in the future，
关于未来官员访台的问题，是的，我确信你们会看到未来几个月有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那些访问将会以他们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对美国有什么好处作为考量的基础。或许有时候你需要为象征意义而做象征动作，不过更重要的是，当双方正有关系和项目在发展时，这么做可以促进彼此的关系。
在川普政府与美国国会发出力挺台湾、抗衡中国压力的信号后，北京当局也做出强烈反应，尤其是针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军事联系，中国政府总是表达一贯坚决反对的态度。除了此前 对美国售台武器一如往常的制式反对外，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涉及美台军舰互访的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相关条文严重违背美国的一中政策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大亨马云所有的这个香港南华早报呢，爆出了习近平主要的智囊栗战书子女在香港的经商行踪。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爆出这样的消息，对栗战书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就跟主持人谈到了习近平的大秘书是否也会步入刚刚被调查的政治局常委孙政才的后尘呢？下面请您收听这一段媒体观察。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南华早报的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他是这样，在南华早报星期三呢，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三呢，他一早就登出了这么一篇消息，然后马上引起了这个中文网，就是海外的中文读者的这个注意。当然它是一篇英文，但是我们知道南华早报它有这个中英文的互译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他这篇报道呢，是他们一个专栏的女作家叫任美珍女士写的。他主要写什么呢？他写那个在香港有一位女士20多岁，那么看着他那个姓呢，就和栗战书是同样的姓，然后就说是栗战书的女儿，但是他主要不是报道栗战书的女儿，而是报道栗战书的这个女婿。这位栗战书女儿叫个他呢有一位先生叫蔡华波。蔡华波先生呢是32岁一位新加坡人，那么他在香港拥有好多大公司，还有拥有这个住在豪宅等等，有很有钱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这篇文章呢，他主要就是说这个蔡华波的这个妻子是栗战书的这个关系，但是他没有直接提到栗战书本人有没有什么这个贪腐行为，他只是这么笼统的比较暗示，就是说栗战书的有一个女儿在香港是一个大款。
我们知道中共十九大很快就要召开了，所以现在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媒体爆出这样的料，是不是也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因为在之前呢，就是有一位孙政才先生，他刚出了事儿，那么他是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共政治局委员，那么他刚被调查，那还没有到几天又传出这个和栗战书有关系的，因为大家栗战书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是中共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的办公厅的主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就在任何很多的具体的国内外的重大事情上，他是辅助了这个习近平的，他和习近平关系很早了，就是，但是呢，就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这篇文章呢，在我们就是刚刚要就是我上来做节目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这个南华早报把它删掉了。只存活了大概不到一天或者一天多一点这么个时间就删掉了，可见就中共高层对这篇文章很注意，然后他们可能给那个马云施加了压力，而马云就如果让自己家手底下一个报纸要撤掉什么文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所以是现在就是说这篇文章没有了，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重庆的书记孙政才，之前他也是被外界广泛的猜测有可能会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是现在他因为爆出了这样的这个被调查的这个事实，很多人就说他的这个仕途可能是到头了啊。那么刚才你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香港媒体现在既然是爆出了这个栗战书家族的这种经商的情况，是不是也意味着栗战书的仕途也会受阻？
现在看这几个方面的情况的发展，比方说这篇稿子他很快撤回了，就证明这个北京高层注意到这篇稿子。那么第二就是栗战书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是可以用我们通常的话俗话来说是一个铁哥们儿。为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当年80年代在正定河北正定当书记的时候，栗战书呢是他那个临县无极县的县委书记，他们两个当时最早来美国就是 习近平八十年代来美国，带那个俄亥俄州到那个布兰斯塔德，他们就那次据说也有这个栗战书，就是他们两个从那时候就非常铁哥们儿。习近平十八大以后进了中央高层，主掌这个中共高层的政务之后呢，就把栗战书从那个贵州调进来，所以一步一步高升。中共中央的办公厅的主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像令计划他也当过中央办公室主任，但是他当时都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栗战书呢又是中办主任又是政治局委员，外界普遍认为今年秋天马上召开十九大，栗战书肯定是七个常委之间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包括这个胡春华，包括这个孙中山。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两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一项跨党派议案，对小时候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给予特赦。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迪克·德宾以及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联合提出2017梦想议案，确保约100万年轻人获得永久居民身份。这些人都是不到17岁被带到美国，而且在美国生活了至少4年，被称为梦想者。这项议案如果通过，将挽救那些在奥巴马时代的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也就是简称为 DACA 项目登记注册的年轻人。可是呢， DACA 项目如今面临威胁。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上星期告诉国会拉美裔议员团成员说，国土安全部不会在法庭上来捍卫 DACA 项目，因为国土安全部的律师说，面对十个州政府官员承诺要提出的法律挑战， DACA 可能会被推翻。这些州已经表示，如果川普政府在9月5号以前不取消 DACA 的话，就要起诉联邦政府。自从小布什总统任期到现在，格雷厄姆参议员跟德宾参议员提出过好几版的梦想议案，但是国会一直没有能够就最终版本达成统一。川普总统在 DACA 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模棱两可的。竞选期间，他曾经表示反对这个项目，但是最近似乎有所动摇。二月份的时候，他曾经说这是他面临的最艰难的问题之一。在另外一方面，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尔·本·哈姆德·阿勒萨尼颁布了政令，修改卡塔尔反恐法。这个举措呢，似乎是为了驳斥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还有阿联酋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且断绝了跟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卡塔尔对这个指控予以否认。阿勒萨尼颁布的政令对恐怖分子、犯罪、恐怖主义还有恐怖主义行动的定义进行了修改，并且冻结了跟恐怖主义有关的基金和融资渠道。政令还规划了而且创建了两个全国恐怖主义名单，并且宣布了将个人跟团体加入名单的规划。阿拉伯国家不仅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还对卡塔尔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卡塔尔上个星期跟美国签署协议，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融资渠道，协议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开。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年一度的法轮功反迫害大游行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上举行，抗议中国政府过去18年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16岁的徐新阳记得2009年出狱回到家的爸爸骨瘦如柴，浑身是伤。那一年他8岁，因为印刷法轮功材料被抓的爸爸也整整坐了8年牢。那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二次见到爸爸。13天后，他的父亲徐大为因为全身器官衰竭离开了人世。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父亲的陪伴和呵护，这是我一生的缺憾。
星期四，来自中国辽宁的徐新阳站在美国国会山脚下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对着台下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支持者说，今年2月， 他和同样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几次被抓的妈妈，在国际难民署和美国政府的营救下逃出中国。
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那些父母被关押的孩子，帮助停止迫害。
7月20日这天的华盛顿处于热浪警报，国家大草坪上四处可见法轮功标语和身穿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黄色 T 恤衫的人。这是一年一度的720法轮功反迫害集会。18年前的今天，中国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法轮功学员。这一年，这种以冥想和锻炼为基础的灵修活动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邪教。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任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和多名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到场致辞。
Here in front of our nation's Capitol Dome,
在这里，在我们国家国会山的穹顶下，我们认识到中国政府用骇人听闻的手段对待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再次重申对他们的支持。
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瓦格纳的外交政策顾问雷切尔·威利说，
停止迫害。It is inhumane and a matter of
一个国家的政府竭力控制国民的思想、信仰、践行和心灵是不人道的，也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活动现场宣读了另一位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的一封信，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想要消灭法轮功，灭绝法轮功的残忍运动是过去20年中最严重的罪行。”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虐待和消灭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这位长期关注法轮功修炼者权益的议员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应该为女性法轮功学员在狱中被强奸、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负责。面对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暴行，我们不该保持沉默。史密斯议员说，作为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他将继续举行听证、起草立法，让中国政府为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丧失的生命负责。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2017年第28届香港书展，政治书籍比往年明显的减少。有书商表示，这跟中国政府近年来打压有关，让写书的人感到紧张和压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跟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书展自7月19日开幕以来，吸引了不少书迷前往会场买书。不过今年与政治有关的书籍比往年少，比较热门的政治书有刘晓波传和零八宪章等。以出版政治书籍为主的次文化堂的社长彭志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书展是政治书籍出得最少的一年，基本上一本新书都没有。他认为是因为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等事件让香港人都很紧张，这种来自中国当局的压力让许多作者心里都很担忧，有文字狱情况出现，不敢再写政治禁书甚至政治评论的书籍。彭志明还表示，目前大型书店多给中资机构垄断，就算有人敢写也没有人敢出版和销售。
加上现在因为雨伞运动以后，大家的心情都不太好，这个政治气氛都低得很厉害，但全香港的人都很失落，没有人再希望再讲，没有人在谈，所以没有人在出版有关这个评论的书，都不是严格来讲呢，都不是政治的书了，不是敏感的书，这是评论的书都很少啊，很奇怪啊。
彭志明表示，他发现今年没有什么中国大陆的书迷来香港买书。他说，香港贸发局以前会跟内地一些方面合作，让大陆书迷过来买书，但今年一个都没有。他认为当局是怕书迷来香港买书，怕书迷看见中国政府不喜欢看的东西，因此贸发局不再安排中国的书迷来香港买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海关查书的情况很严重， 即使不是政治或敏感的书，带着普通书过关也会带来很多麻烦。香港书展从7月19日起至7月25日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今年书展的主题是旅游，并以从香港阅读世界、人文、山水、情怀做点题。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海燕，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不要走开哟。